今天是连假哦，大家还这么静静来上课，啊，我也是一样啊。我前天晚上才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啊，因为上个礼拜去上课上了三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因为马来西亚刚好，上个礼拜就是周末是那个印度人过年，啊，我们印度人过年我们也可以放假，因为马来西亚它这三个族群就是人数比较多，所以它这三个族群的过年呢都有放假，啊，那但是有一些州属它是其他的原住民比较多的话，那它 就是印度人没放假，然后别的族姓过年放假，这样也有啊，嗯，不过基本上马来西亚还蛮多假的，对，就印度人过年，这两年我回去刚好都遇到印度人过年，他们现在印度人跟马来人过年呢，他们都放我们华人的鞭炮，还放得比我们凶，所以我们都说现在到底是谁过年我都不知道，很好笑，嗯，不过就是到我们到不同文化的地方，有时候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情况都就是蛮可爱的哈，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书本，我们是从这个四四九这边开始，对吧？好，嗯。那上一页就是四四八啊，就是485经最后的这几行啊，就是有四种乐啊，就是离欲乐、远离乐、即灭乐，还有菩提乐，有没有？啊。上一部经佛陀讲了这四种乐，那这四种乐其实在经论的说明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不过基本上它都是一种啊，包含出家修禅定啊，得到解脱还有成就菩提的一种快乐，所以我们一般讲受相应，我们是享受相应，对不对？那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乐的。我这一次回马来西亚讲一个主题就是舍啊，就是中文它是翻成舍，就是放舍的舍啊，舍下的舍。但是在巴利文呢，常常有三个字呢都翻成舍啊，一个是恰嘎啊，就是一般我们讲布施的那个舍。比如说我舍下我所喜欢的东西供养你，或者是让你使用，那这一种舍就是会成就自己的善业嘛，对不对啊？而不是呢把不要的给别人，这样子是不能够成就福业的哦。啊，第二个呢就是瓦萨嘎呢，就是我们一般讲修行的阶段呢，就是第二种舍，就是比如说我来上课啊，我这两个小时我来上课，然后我取代我平常早上做的一种比如说运动啊，就是他用一种善的法来取代一种比较没有累积善业的法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无嗔来取代嗔，那这一种也叫舍哦，就是我愿意舍掉我前面我过去很喜欢起嗔心的习惯啊。那我以前不喜欢听法，我现在喜欢听法，那这个也是放舍过去的不好的习惯，养成好的习惯，所以佛法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的舍啊。那有的人学佛之后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改变，那当然就是他不愿意放舍过去自己有成就的一个样态，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让佛法熏陶在内心，所以这一种没有进行的放舍，当然这个习气还是很重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透过修行，透过师长的指导，慢慢才能够领悟。 那这一种舍就是第二种。那最后一种舍呢，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叫做乌贝卡，就是慈悲喜舍的那个舍。它三个不同的巴利字，但是它中文都翻成舍啊。那舍无量的舍呢，乌贝卡这个舍无量的舍，它是平衡，就是中正平等的心态啊。比如说我遇到可喜的感受或者是不可喜的感受，我的心都保持平衡，保持中舍。那这一种就是舍无量的舍。一般我们比如说修持悲喜，我们会有一点成就感的。比如说我对别人快乐，别人因为我的慈爱心，他能够升起快乐。或者是第二个悲，我对别人关心，能够拔除他内心的苦，对不对？或者是他做了好事，我随喜啊，喜无量。那这一种前面三个呢，它会波动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在利益别人的当下，我们会波动我们的情绪。但是舍呢，第四个舍无量，它就是刚好我们做了，但是保持平衡的心，就是不会随它的起伏而起伏这样。所以这个第四个舍无量的舍呢，它就是中在巴利的注解书里面，巴利五十二种心所里面就属于中舍心所，就是它是一种平衡中正不偏的心态。那这一种平衡的状态呢，它用在很多地方，包括弃觉知，最后一个就是舍觉知啊，有念觉知、责法觉知，一直到最后第七个叫舍觉知。那个舍觉知也是类似这个舍无量的舍，也是类似，它就是已经调我们的止观，已经调到很稳了。它就好像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啊，就是不偏啊，不移的啊，就是保持中正，然后你就可以放松，不用那么紧张啊，就是因为已经走得很顺，然后前后都没有车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呢，在中文的舍，在巴利它常常有分别三个字啊。那当然在清净道论它还有分辨，有十种舍这么多有十种舍。所以呢，我们在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哦，刚开始讲三种舍还好啊，讲到十种舍的时候，很多人就 blur blur 了就懵懵懂懂了那么多啊。啊，就是因为我们佛法里面的用词啊，你如果了解它的定义就不会很复杂啊。你不了解的话都称为舍，你会很混淆啊。比如说四禅里面也有舍，是舍念清净，有没有？或者是呢，三禅它也有舍的，就是舍二禅的喜，它也有舍啊。三禅四禅都有舍，所以这种舍又要去了解啊。所以佛法里面其实要了解这些特殊的名相啊，还是要经过一番努力啊。所以我们448这个上一部经所提到的这些乐啊，他就是有提到在舍这个资料里面啊，他就有提到，他说我们平等的心，我们这种中舍性，就是我们的心不偏一边啊，不偏苦乐，保持中正平衡，这一种中舍性，它是可以跟乐受同时升起的，可以跟乐受同时升起，可以跟舍受同时升起，就是它可以两个 combine 在一起，一起升起。比如说佛陀吃到国王的供养，好吃的知不知道好吃？知道乐受，但是他保持中正平等，所以他那一个中正平等的中舍心，它其实跟乐受是可以同时存在。所以有的人他如果没有去研究这一种维系的差异的话，他以为说啊，我们保持不苦不乐这种舍，就是你不要太快乐哦啊，你吃到好吃的你不要觉得好吃哦啊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好像佛法好像修到最后是像石头那样啊，好吃的也不知道，不好吃的也不知道，那种中舍，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一点阐述的不是那么圆满啊。 所以呢，其实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乐受的啊，他知道，但是他不影响他啊，就是他能够保持中正。所以这一种像四四八这里所提到的种种的乐，其实修行人都知道的嘛，对不对啊？我们闻法的乐，我们自己也知道啊，尽在不言中。我们讲啊，别人都说：“哎呦，你这个连假不出去玩，怎么在这里听课那么傻呢？”啊，我们的快乐是难以言喻的啊。OK，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啊，486经。那连续三部经啊，四部经啊，就是486到489。其实内容都一致的，内容都一模一样啊，就是有十种法啊，一种法乃至十种法，但是它在经文的一些形容词啊，有两种方式啊，这里看起来是有两种方式啊。好，我们先快速的看经文，再看补充资料。好，我们来看这个486经。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跟比丘们说，如果有一法，有一种法让我们升起中正、厌离、不乐、被舍，就是它能够升起这一种不偏一边的厌离心，不乐还有被舍，就能够断尽烦恼。这一法呢，就是一切众生依时而住，这个由时而存，依时而住一样的啊，由时而存，所以这个就是 一种法、啊、一法就是时 ，ahara。那我们待会看补充资料就知道哈、啊，这个时呢，一般我们呐、啊，它跟四种法的那个时，其实它有重复性啊，有重叠性啊。我们先把经文大概看一下，一法就是时，二法的话就是名色啊，就是我们的五蕴，对不对啊？名法、色法啊，带来三法的话就是三种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或者是舍受。那四种法就是四种时，四种时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团时或者是断时，第二呢处时，第三意识时，第四呢施时啊，是啊，是时，哎，我们四时之前上过了嘛哈，有上过了啊。好，再来五种法，就是五受蕴啊，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那六法的话，六法照理来说，它应该是内六根而已，对不对？其实巴利藏、哦、它只有内六根的，对应经啊，对应的增支部呢，它只有六内处，就是六根。但是我们杂含很特别的，它的六法是内六法跟外六法，就是内六根跟外六境都属于六法啊，这个是蛮特别。包括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也是如此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杂含的颂本是蛮特别的啊。再来七种法，就是七世住，七世住呢，其实就是有情啦哈、啊，有情有气类。然后八法就是世间八法，就是一般我们提到那个世间八风，就是这个八法，八风吹不动那个八风啊，就是世间八法。再来九法，就是九众生居，或者称为九有情居。那七法跟九法是一样的啊，待会我们看大家就会知道哈、啊，七法跟九法它有重叠性，它多了两个而已。无想天跟非想非非想处天啊，再来十法十业机，那十种业啊，就是大家知道嘛，就十业、十善业、十恶业，但是我们的杂含呢是十种业，他就没有讲是十恶业，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们的脚注啊，我们的脚注是脚注，这书本的脚注是十不善业，对不对？这个也是杂含跟政治部的不一样。在巴利的政治部呢，还有瑜伽师地论，就是十不善业。但是我们的杂含呢，没有那个部字的啊，它就是十种业而已啊，所以有一点特别。好，再来，于此十法生厌、不乐、被舍，得漏尽解脱。所以这十种法，一法乃至十法，就佛陀说，如果你能够对这里产生厌离、不乐、被舍，那就能够断尽烦恼，得到解脱。那这个是486经，我们看487经、下一页、487经，它前面都一样的，你看就是地点一样，然后佛说若有一法生厌离不乐被舍，究竟苦边解脱于苦，一切众生由始而存。那从这里开始又是全部一样，有没有？好，再来你看下一经488经，地点一样，那形容若有一法的后面不一样，就是它是观察无常、变异、离欲、灭、舍离。那如果观察这种的话，那就是能够得到烦恼的断尽。那一法也是由实而存。所以如果从上下经文这样 对应来读的话，就是上面这个升起正确的厌离不乐被舍，其实它就是一种观察的结果。就是我们对于诸法会产生厌离不乐，就是因为我们有观察它是无常变异，有没有你才会不乐嘛不会执着它嘛。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观法来的啦它不是叫你讨厌，它是经过透过正思维如理思维，或者是透过止观的修学，那它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厌离不乐的这种自在的心不要受这种法的束缚。 OK， 再来我们看最后一经489经，其实它跟前面是一样样的，有没有？它跟前面这一经488经是一样，所以我们就不用一一看了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我就要跟大家解释这十种法的了我们用瑜伽师地论待会可以看得到。好，我们先来看505页今天大家有拿到两份讲义吗？
有
哈 ，OK。待会我们就要进入新的讲义了。好，我们来看旧的这个讲义505。那首先来看这四部经的经文大意486、487。它的观法的用词呢，就是厌离不乐解脱或者是被舍，有没有？那一法乃至十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上下这样读的话，这个厌离不乐就是观察无常、变异、离欲、灭、舍离的方法。那透过这十种法的观察，能够让我们产生烦恼的断尽那这个是经文大意。好，再来我们看标题二相关资料一切众生由实而存，这个就是一法。在政治部这里经文提到说，比丘于一法能够如理升起厌离欲解脱，见其究竟，通达其意，就能够于宪法，就是我们的五蕴当中做苦的终结、苦的边际，究竟苦边就断除所有的苦。哪一法呢？一切众生依实而住。这个实呢，阿哈拉，就是 你可以翻成食物，或者是翻成营养，或者是滋养，就我们会依靠种种的食啊，依靠食物，依靠食阿哈拉也可以。这个食物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一颗苹果，它不是这个苹果让我们存活下去，是因为苹果带给我们的营养成分，我们存活下去，对不对？所以它这个食呢，在巴利字阿哈拉呢，就是营养的意思，营养啊，就滋养我们的生命而存活下去。大家知道吗？我们凡夫的心，其实它是转化营养最强大的一个核心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如果他放弃他存活的话，他即使吃什么哈，都没有办法转化为营养的啊，就是他吃什么就拉什么，吃什么都拉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想存活下去。所以这个食呢，它这个营养就可以概括很多了，就包括物质的营养，还有包括精神的营养啊。所以我们说四种食，就是断食、促食、意识食，还有事食啊。所以呢，这四种食啊，包含物质跟精神。所以我们众生能够衣食而住啊，其实都应该包含这些才对啊。四种食是众生存在的所依啊。好，再来八种法里面的世间八法，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八风啊。你看长阿含，其实增支部、长阿含跟诚实论都一模一样的。那有时候翻成八种觉法啊，或者是世间八法，力衰是一组，毁誉是一组，嗔机是一组，苦乐是一组，所以这样就变成有八个，四组八个啊，所以它这里总共有四组。那待会我们补充资料，后面会有引到详细的说明哈。好，再来十种业机，那相应部的经文呢是十不善业道啊，十不善业道。瑜伽师地论呢也是堕往恶去，也是十不善业道。但是我们的杂阿含经只有谈十业机，有没有啊？十业机，所以就是会稍微有一点不同。好，我们来看506经论对读。这边瑜伽师地论卷96呢有注解这部经啊，他说由片了之，因片之事于其苦地得片解脱，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应该彻底了之的事项，我们完全的了知，那就是对于苦地得片解脱。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说苦圣地因了知啊，因片了知。这个片的意思呢，就是彻底完全啊，究竟的了解。那应该究竟了解的苦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五蕴炽盛苦，这个是最主要的片知的事情。所以于其苦地得片解脱啊，就是他完全能够掌握了这个五蕴，于其极地得圣解脱啊，就是对于极地烦恼跟业力，他也能够完全的掌握。于其灭地能证作证啊，就是能够体证。于其道地能证修习啊，对于八正道他能够修学。那苦地能随得者啊，证于苦地能随得者，就是对于三界苦的边际啊， 能够随顺得到，他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得到苦的边际，就是能够完全的了解五取蕴。第二，于诸漏尽得随得者，就是我们对于极地断尽烦恼这一块的这些项目我们可以知道。第三，因厌离，因离欲，因解脱这个就是灭地作证灭地就是涅槃涅槃解脱第四呢，无常等随观住者，于道地正修习就是我们对于四地十六形象或者是八正道能够修学圆满这个就是道地能正修习。这苦集灭道四圣地在解脱来说它是根本非常重要的项目，那包含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苦集二地就是世间因果，灭道二地就是出世间因果好，再来看底下呢，就开始解释这十种法你看这十种法，第一段，由实相应当了知尽是差别。那这十种相就是他们一个修行解脱的人他要去了别他们的，分别清楚。第一个，以生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嘛以生起的有为法，细数命根住因差别。就我们的五蕴身，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命根命根能够安住的原因，最主要就是食，就是四种食四种食。这四种食大家可以记得到吗？可以哈。有没有人写不到这四个的？这个阿哈拉就是营养滋养的意思哈。那四种食呢，第一个就是断食，断食有时候翻成团食，就是饭团的那个团，这个是古字，但是它也可以写为这个团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触食，接触导师印顺导师 的形容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就闻法得喜乐，这种乐处能够滋养我们生命。然后再来就是意识时，那意识时呢，主要就是存活的意志力，我们想要生存的意志意志力。那第四呢，就是我们的施时，施食的话其实就是我执，就是有取运有取事，就是我要生存下去就是这个施食。当然对凡夫来说是有取事那如果对圣者来说，他有没有施食呢？对圣者来说有没有施食圣者有没有施食？他还有想要继续如果是菩萨道可能有如果是阿罗汉可能没有不受后有嘛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法，这个是一法一法依食而住，它总共包含四种食。第二呢，就是对于名色法就是有色诸行跟无色诸行。有色的诸行呢，我们说就是什么色蕴，有没有色蕴？无色的诸行呢？受想行识，对了受想或者是明法，有没有明法？就是心心所法。 那有色法无色法的这一些诸行啊，辗转相依，助力流转差别，就是名色二法它是相互支持，让我们生命流转存活啊。精神跟物质它是要辗转相依。好，再来第三，无色诸行，这个无色诸行应该指的是什么？心心所，有没有啊？因为三种法是三种受嘛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受啊，感受当中，那他说从无常法性入门差别啊，他说这个如果按照经来看的话，它就是三种受嘛，三种受观察它是无常生灭啊，能够破除对受的执着。那四种识呢？四则就是心识诸杂染异处差别。四种识就是我们的心，心识当中诸杂染的基础，杂染升起的异处啊，就是我们从这四种识里面会产生很多杂染的造业跟烦恼。第五呢，就是五受蕴，就是五蕴。他说，五者一切诸行，就是五蕴啊，一切品类皆，一切 品类总皆是苦差别，就是五蕴炽盛苦啦。五蕴炽盛苦就是能够啊，差别出八种苦，对不对？前面的七种苦啦，啊，前面的七种苦。或者八种苦呢，全部都不离开五蕴啊，离开五蕴就不能够找得到苦啦。再来六种法，瑜伽啊，《杂含经》是六内外，对不对？六内六外嘛，哈，六根六境。你看瑜伽师地论的六者，他说什么？净。净业跟不净业果受用门差别，就是我们有清净的造业，或者是不清净的造业跟果报，还有受用差别。那从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来看的话，我们会产生清净跟不清净的造业跟果报，是不是要内外对应才会产生？是吗？对不对？比如说我看到美好的外境，我会升起贪心，那这个就是不清净的杂染烦恼还有造业心，那这个其实就是有内外才会产生清净跟不清净的业，那这个是第六个啊。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跟杂含是对应的啊。带来第七个气势柱，气势柱呢，就是由喜乐事所行边际差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喜乐事，就是我们的有取事，希望投生在这七个地方。这七个地方是哪七个呢？我们在下一页就会讲到，大家可以翻一下哈，507页。大家有看到标题五吗？气势柱，有没有？气势柱就是它这里会有气类有情，然后还有恶处，加起来其实就是九有情居。那如果大家看508标题六，补充九众生居，有没有？这个九众生居又称为九有情居啊，就是所有三界的有情。那这里的九众生居啊，你自己找一下哈，2、4、5，第五个无想天，第五个众生居有找到吗？好，你可以把它记号下来哈，无想天，还有最后一个有想无想处。第九个众生居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就第五个跟第九个这两个呢，拿掉的话就是气势柱， 减掉两个无想天跟非想非非想出天，减掉这两个就是七识住，如果把它加上去就变九有情居，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七识住呢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七个啊。那待会我们还会再详细的看啊。好，我们回来506这边，506气法气势柱呢，它就是说因为有喜乐事，所以呢我们就会投生在这七个地方。那世间八法啊，就是由爱会依处差别喜欢讨厌分别升起八种法啊，那这个也不难理解。第九个九众生居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就是喜乐直常有情生处，就是在我们的九有情居，众生执着就是生命存在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九众生居。那十业机就是堕往恶去依处，有没有？所以呢，杂阿含经是用十业处，但是瑜伽师地论直接说是堕往恶趣，就是十不善业，有这样的差别，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又清净品应得应修是真上故。那这十种呢，就是按照清净品来分别的啊。第一个，善法无间，修习真上，无边差别，这里有一个错字，大家改一下，无边差别，就修习善法无间的话，能够让我们不断的增上。第二呢，心解脱，慧解脱，依止差别，这个就是二法。那一法的话就是善法无间，二法的话就是心解脱，慧解脱。第三，一圣三摩地啊，就是禅之所缘有漏无漏啊，这样的差别。禅之所缘有漏无漏，三种差别。四呢，就是与一切境系服其心，边际差别。那底下呢，它就没有一一的对了啊。就是第四个呢，是提到说我们对于一切境界啊，都能够系服自己的心啊。第五，解脱方便啊，解脱方便差别就是有的从戒学入门，有的从定学入门，有些从慧学入门，各有不同啊。第六，解脱差别啊，就是有解脱圣者呢，有分成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还有佛菩提。第七，等觉真义差别啊，就是就好像无分别智，虽然大家都没有差别，但是在世俗智的广狭还有呢悲怨大小而有不同，就大家得到的觉悟啊都一样，但是呢声闻跟菩萨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异啊，有些差异。第八个，现等觉后于修道位中三学也是会有差别的啊，有的是重定，有的是不重定啊，等等的差别。好，第九个，我们看507页，正学已学现法乐住差别啊，就是有的有生定，有的没有生定。那如果是这些解脱的圣者啊，他们有现法乐住，就是有生定的话，他们如果病苦产生，进入禅定就不会有苦啊。第十个，正圣神通差广行差别啊，就是神通呢，圣者也会有一点不同啊。比如说神通第一目犍连啊，或者是有些阿罗汉是没有神通啊，所以这个大家的神通都不尽相同啊。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这些注解。好，再来我们看底下标题是啊， 一切有情皆依实住。大家有看到导师的佛法概论吗？
有。
啊，第五章。那这一个呢，这一段文就是解释我们这一部杂含经的。你看他说，佛曾说十句法，第一句就是一切有情皆依实住，有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呢？他说一切有情延续维持其生命都要依赖于实。所以这个实啊，其实它包含四种实的。这一个论题呢，应顺导师说他还有针对外道的意义，因为当时印度的苦行，他们为了解脱啊，没有适当的方法，只有一味的刻苦而已。有的人断食，有的绝食啊，有的呢就是用种种方式来支持自己的生命而已，解脱物欲的聚累，达到心灵的自在，这个是印度外道。那释迦牟尼佛知道苦行，因为他曾经经历了苦行的修行，知道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佛陀啊就接受牧羊女的这个乳米啊，就是啊，他说乳米粥啊，啊，有的是说用鲜奶来煮粥啊。总之你就是看哪一种解释你比较容易接受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的食物的称呼跟以前的不同啊。那他吃了这个乳米粥，那滋养色身，才能够在菩提树下觉悟。那苦行者就积嫌佛陀啊受饮食，接受饮食，那怀疑佛陀的正觉，所以佛啊开示了这一部经，一切众生依食而住的四种食，有没有？这不但肯定了饮食的重要性，就是断食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生命延续的动力，就是促食、意识食跟施食。那透过怎么样的修行才能成就解脱啊？所以，维持我们肉身就是有断食，还有生命延续的动力啊，还有促食、意识食、施食，那这个才能够完整的掌握这个食，才是能够得到解脱的，可以吗？好，标题五，气势柱啊。那这个气势柱啊，在南传的注解呢，就是依结生事，还有投生于彼处的业力而生的。就我们还在轮回三界里面呢，啊，就我们会依照自己的业力投生在相应的地方。中阿含九十七大因经、大因缘经，佛陀说：“阿难有七世住及二处。我刮胡里面的字哈是我加的，但是应该是不对啊，大家把它划掉哈。”你只要放那个九有情居就好了，因为七世住加两处就是九有情居啊。如果加上二处呢，就是九有情居啊。加上后面两个就是九有情居，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错了啊，就大概表达的不是很完整，因为七世住就是前面七个。好，我们来看第一世柱。他说有色众生若干生若干想，就是我们的人间，还有欲界天，就第一世柱。就我们人间还有欲界天啊，有这个色身，每个人的相貌都不同，对不对啊？每个人的相貌都不同，然后呢想呢，就我们的果报心也不同啊，就好像常常大家听到说，哎，大家都看同样的花，有的人觉得很丑，有的人觉得很美啊，就是大家的果报身还有心事呢都不尽相同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世柱。那第二世柱呢，就是有色众生啊。 就是若干声一响，若干声就有种种的外相，有没有？一响的话，就是果报心是一样的，因为它有种种的所缘呐、啊，种种的所缘。菩提长老把它解释为一响就是种种的所缘，因为在南传提到说色界以上的结声心都是自相应的三音声，所以这里的一响它是指初禅天、啊、初禅天的千人，它是有不同的声，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响，就是他们的所缘都是一样，或者是说他们的结声心都是一样、啊、那这个是初禅的第一个梵众天、啊、所以大家在第二世注那边可以自己写一下，这里的梵天就是指初禅的梵众天。复次阿难，有色众生一声若干响，一声就是倒过来了哈，就是第二禅的光音天，这个是第三世注。那一声就是生在二禅天的众生呢，他们的声光看起来都一样的，都是一团光，所以一声呢就是他的声光就是光啊，一样看起来是一样，但是有若干响，就是他们的结声啊，就是他们的果报的心啊，或者是果报的这个响啊，就是会有各不同啊。这是二禅天啊，二禅的光音天。那再来第四世注呢，就是遍境天，有没有？有找到吗？遍境天就是三禅的遍境天，三禅天一声一响，就是没有差别的，也是有光，然后果报的响也是一样，遍境天。第五种世注呢，就是超越了有色的众生，就是进入无色众生、啊、就是超越色想有对想，有对想就是有对爱、啊、就是色法，超越了色法，不念若干想，那就是空无边处天，空无边处。那第六世注呢，就是事无边。第七世注呢，就是无所有处天，你写在旁边哈。第五就是空无边处，第六就是事无边，第七无所有。然后接下去他说阿难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无想天，有没有？第一处，第二处呢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这两处如果把这两处加上去就是九有情居，如果不加就是七世住，这样可以吗？那第六个其实是一样的，不用讲也没关系的，它是一样的、啊、第一刮胡一刮胡二都是一样的、啊好，那待会我们再从509开始、啊、我们先休息一下。